带领我们，不论我们为了什么而来，愿主耶稣照着你的信心来成就你所想的事情。感谢主，我们在中区举办这一场有关于婚姻系列的讲座，今天是第一场。我们要来谈的是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面的学习，还有呢我们彼此的鼓励。要谈到婚姻这样的主题呢，在我们人生的整个大的这个人生蓝图里面，其实是一件相当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从圣经的角度看到婚姻带给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认识经历很不一样，可是圣经很重视，非常非常重视在真理的上面。从一开始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婚姻被设立了，所以我们大概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向一个主轴来谈有关于婚姻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同时间也要先跟大家抱歉，从辅导的角度我只能够从这个角度，因此可能婚姻的整个的认识还有它整个的话题议题里面，它包罗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包括从真理的介入啦，包括从属灵的奥秘等等。那我只能够从辅导的立场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的认识。好，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课程。有任何你们想到的题目或是疑问，你们愿意的话，在下课的时间或是要在当场都可以提出来。我们首先一起来看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的圣经一打开的第一章，一直到我们看到的最后一卷的启示录，我们就是要来谈说婚姻贯穿了整本的圣经。从神设立婚姻，亲自设立婚姻这件事情，一直到我们读到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是婚宴的迎接。当整个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是以婚姻做成一个结束，可见它有一个很特别神圣的目的在这件事情上面。因此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就要来思考，我今天看婚姻的事情跟一个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看婚姻的事情，我们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分辨出原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程度的层次的方面的这样的立场的话，我们很可能会把婚姻搞乱到比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更加的辛苦。因为我们变成有两个很不一样的观念在头脑里面，一，我们有媒体教我们对婚姻的认识，不是吗？电视剧、韩剧，很多的剧，那些剧教你怎么样进入婚姻，对吧？今天的社会媒体以及所有谈话性的节目也教你怎么样可以选对你的对象，不是吗？那如果我们看了很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其实我们的整个意念就已经被教育过了一套应该有的标准。好了，那这时候婚姻从圣经真理的立场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的事情。奥秘就是我们听不懂的事，可见它是一个一辈子去探索的一个主题的时候，跟我们在媒体以及现在社会教导我们的议题很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把整个婚姻弄得四不像。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件事，但是要慢慢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从第一个话题，就是说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我们，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怎么样调整自己在思想上，在整个意念上面，我们调整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放心的跟主耶稣说，主，我愿意照你的旨意成全，而不是很单纯的只是说看主怎么带领。其实听起来都是一样，但是两个出发点很不同。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整个千年的历史的大事情，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真理用婚姻这件事情教我们很重要的事。因为耶稣基督一出来到世界上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对， 跟婚姻也直接的关系，在加拿型的婚宴把水变成酒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到在耶稣基督一出现在他的福音事工上面的第一件事情也是跟婚姻有关系。创世纪一开始打开神亲自设立，一直到启示录到最后的时候是用婚宴结束整个人类的历史，可见婚姻是一件属灵的事情。这么重要都不用抄起来啊！等一下你一出去你可能又去看韩剧了，你要写起来。婚姻是属灵的事，属灵的事就是跟天国有关系，所以婚姻遥指着天国的事情。那我们先把概念搞清楚之后，我们再来谈实际的问题。因为今天你看到的家庭，包括你自己的父母亲，在你的原生家庭你看到的婚姻，恐怕都不容易见到天国这么一回事，不是吗？只是见到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么实际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在真理上面一直要提升我们，就是说哦，这是天国啊，婚姻是天国啊。好，这样子如果他在你的面前苦口婆心跟你说，姐妹，婚姻是天国啊，然后你就说什么，嫁给他不如不要嫁。好，那主耶稣就说不不不，是天国啊。然后 你就说什么，你结婚那一天一定很高兴啊，没有人结婚第一天就不高兴，一定很高兴说哦，感谢主，主耶稣真的让我找到哦，高兴，对不对？很高兴。那那个时候怎么过十年之后不是这样子的呢？那你就要怪主耶稣说什么，你帮我配错人了。那我们的主耶稣就很，有时候我们整个信仰的上面哦，我们很容易很高兴，因为我们只要一拿到好吃的糖果就好高兴，就是说哦，感谢主，主耶稣好爱我，对不对？然后只要一吃到这个糖里面原来是酸的苦的辣的时候，就是说那他拍假，然后就觉得说怎么给我糖吃，为什么要给我糖吃，有没有？我们的信仰有一点处在这个情况的时候，现在你看婚姻就很容易被导向一个低层次的婚姻，也就是说在社会上我们认识的婚姻就是低层次的婚姻。可是从圣经真理立场，第一件事情，婚姻是属灵的事，对，婚姻遥指着天国，因此婚姻要跟天国画上等号。那这样的观念放进去之后，我们就慢慢的朝这个方向往前走。好，有没有提问？这样就了解了。那剩下的就是做的功夫了哈。现在做其实是最难，因为知道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问题是主耶稣真的体会我们的软弱，就帮助我们匍匐的前进。那当我们在进入婚姻殿堂这个最神圣的属灵的这件事情之前呢，原来神要我们学习一些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功课哦。我认识的神哈，跟你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我认识的神哈，他是体恤我软弱的神。那么他体恤我软弱呢，他会按照我可以做到的事情，他希望我尽力而为，然后他在其他的我做不到的事情上，能力上面，他加诸我力量，帮助我前行。这是我认识的神。那在进入婚姻这件事情，我们对这个要有一个认识。所以神设立婚姻，从创世纪我们翻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他亲自设立，他说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人独居并不好。他设计的东西从创世开始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好，所以很特别，他在每一段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他们第一天做了这个，第二天做这个，神就说这是好的，神看是好的，对吧？就看到后来他说这个人独居不好，自己造完了之后还会说不好。所以不是造的那个人不好，而是造完了之后看说，诶，那几个人呢，啊，独居不好，这样子。那这是神自己说的，如果你有问题直接问他。那我们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说他独居不好，于是乎就说啊，我要为他再造一个帮助者，他的配偶来做。所以一，神设立既然是好的，今天 我们所有未婚的弟兄 and 姐妹，如果你看到，你觉得，你思想，或是你曾经体会，或是你不知从哪里学来的，你觉得说进入婚姻是一件恐怖的事情，那跟神不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神设立是好的。那你看到的情况有可能不好，那是人自己搞出来的，就这样子，好吗？一条线就好了，人生不要太复杂，不要一直检讨，就只要看说既然是好的，为什么不好啊？出问题了，人的问题，这样子。好，我们继续下去哦。所以我们要第一看，我们从哪里看婚姻这件事情，哪一个角度怎么看。那我们今天整天要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婚姻。我知道啦，你们其实对婚姻的道理非常的熟，那我们从真理的角度看的时候，其实是要看实际的生活，我们实际可以做的。因为我的神是按着我能够做到的事情来衡量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做什么自己先知道吗？啊，你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就很难了，真的很难了。因为我的神又不骗人，除非你认识的又跟我不一样，我的神不骗人，所以他就会一直等你，你能做什么。你注意看整个圣经贯穿的故事，这边有很多传道同工，他们可以讲出很多很好的道理，是因为你注意看他一碰到人，他的工人，他的人，他的百姓，他的子女儿女的时候，他都会先问他你要什么，你有什么，你拿什么，你什么，他都是问，他直接问你，他不会就这样啊，我来给你帮忙，不会，很公平啊。什么医治传道，那个医治的那个叫什么？是父那个哈、哦、福音书有没有？他说你想要好吗？哦、有就这个吧。哦、对不起哦，我是忽然间跳痛，我想到他也是问那个说你想要好吗？想要被医治吗？有没有？哦、有了，好像有。好、哦、啊，都是问呢。那拜托，他都已经趴在地上了，好不好？几十年了啊，你是看不出他就是来求医治的吗？你懂我意思吗？啊，耶稣看到他还说：“你想好吗？”啊，结果他说什么？圣经写他写他说什么？他没有说我想，没有，他说什么？啊，那个哈、哦，每一年那个水冻的时候，啊，都嘛人家很厉害的就去跳啊，就啊，我就一直在这啊，这样有没有？他讲一堆跟耶稣问他的不太有直接关联。耶稣没有问说啊，你哪里家？如果你哪里家，你就说啊，因为人家跑得比较快。欸、耶稣是直接问你想好吗？啊，那个每一年就是人家脚冻那样。啊，我们有一点像这样，有没有？你想结婚吗？啊，你没看到教会现在是这样吗？女的比男的多吗？啊，那这样你要配对吗？这样你讲这么多干什么？主耶稣如果问你说，弟兄想结吗？姐妹想结吗？你只有两个答案啊，就这样就好啦。人不要太复杂、啊，就说要，或是你胆子更大，就说不要。就 OK 了，事情就解决了，就不会惹动所有的中区要来办讲座。不然这种讲座每一年要办好几场，你知道吗？为了大家，为了你们的幸福，就要一直办，一直办，一直办，然后又不敢骂，然后就要呵护啊，呵护了就一直这样养，刚才你在撒这样子不结，啊，就不知道要怎么办呢？啊，这样子以后真耶稣教会怎么样打仗啊？基督的精兵越来越少人。所以呢，我们一从真理来看婚姻很重要，因为他把婚姻提升的 level 非常的高，是一个属灵的，是天国的。要从这样子来看婚姻，然后知道他的这个入学的条件跟他的目标在这里， then 我们就来看，那我现在要预备什么？这样子 OK 吗？这样的逻辑可以吧？不然如果你不知道他是天国的东西啊，你就在那边一直化妆打扮，好、哦，好、哦，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个讲座就没有办法讲说你怎么瘦身啊，怎么钓到一个帅哥啦、啊，啊，怎么把到美女啊，讲座就不能做这个事情。可是你知道，如果层次不提升，最后的讲座就是要讲这个，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是说、哦， 因为大家一打开圣经想睡觉啊，那个 level 就要一直降下来，就要请不同的老师一直来上，最后就是要来上美发，真的啊，然后帅哥的就要来上健身 muscle， 要有肌肉啊，怎么啊，整个就是最后要降到这个 level， 那耶稣来就是一直提升上去啊，我们一直把它降下来。很可惜，婚姻的东西是很高的一个殿堂，是属灵的天国的事情哦。你先不要讲奥秘哦，就是那是一个天国的事。那天国的事就跟你我有关系了，不是吗？是你将来要把握的事情，甚至今天要把握的事情，对吧？那如果天国没有实现在今天啊，你怎么会有明天？吼，去一个莫讲去。你那个信仰不能说是这样子哦，我今天都是这样哦，我就打电动，我就滑手机，我就 Line， 我就 Facebook， 我就交朋友 Snapchat， 我什么都有 Instagram。好了，我做，明天耶稣来了，哈，我被得救。那有可能啦，那个天国就要实现在现在，你才有办法有下一分钟。它是累进的，它不是跳跃的。它不是撑杆跳，你懂吗？不是说哦，这个是属世界，这个是属灵，哦，这样子，好，哎，转一身，好，就变在天国了。我的神好像不是这样，我认识的不是这样，你的我就不清楚了。所以，如果我认识的神是这样，那我就要一直看我此时此刻我要做什么，这样才可以通啊！啊，天国如果没有实现在我现在的家。我现在的身上，我的生活24小时，如果没有大部分像天国的场景，我怎么仰望天国？你看不到的。OK， 好，所以来再来搞清楚了。所以婚姻是天国的事，因此我今天要预备什么？这是早上的课程啊，你 OK 才能继续听下去哦。如果你是来受身的。那婚姻的好好在哪里？想想看， 我提的问句就是让你自己写答案，因为我通常没有答案。从辅导的角度，就是依照你此时此刻你的程度去写，因为在这边现场40岁的跟20岁的写出来想到的都是不一样，因此他不能够靠一个人来教，一个人教那是我的答案，也不是你的。所以你今天要写说，神设立既然是好，那婚姻好什么？写，好，写下去啊，我不答案哈。然后你以后再上第二节课、第三节课，你就可以慢慢对照，你是不是在调整你的概念啊？你就进步了，这样 OK 吗？全部是我的东西，你不会进步，因为我讲来讲去都是讲一样的。第三。为什么越文明的婚姻的越文明的地方，婚姻的问题越多？很先进的国家哦，欧美哦，我们再去欧洲、美洲做宣道工作、做牧养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婚姻的问题是非常多，而且非常复杂的。那我们就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们这么有知识、有水准，而且他们认识的更多，怎么婚姻的问题是这么多呢？所以婚姻到底好什么呢？你把它串在一起想，一定要思想，好不好？要不然应该是说，他圣经懂得越多，应该婚姻会越 OK。因为他有智慧、有知识，会查经、会原文，他应该知道更多。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越文明的、越先进的婚姻问题，总的来说，不是个人，总的来说好像是更多，好像单纯一点的地方婚姻问题没有那么多耶，奇妙。你们有没有看过以前电视剧哈，像可能现场的有人也会有知道哈，我们是从电视剧看来的，就是以前台湾的妇女知道吗？台湾的妇女，她们洗衣服很早起的时候是在河边洗，她们会带东西去，对不对？你一定要有这个画面，这个画面会对你的婚姻很有帮助。好， 那那个时候的妇女哦，到河边洗衣服，不是用手这样弄哈，这边应该没有人经过，他们用打的，有一个木头或是有一个棒子，他们是打的，有没有？那那个年代的妇女，我不知道你们从电视上是不是有跟我一样学习，就是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很贫乏的哈，当年的那个时候的女性，然后那样的女性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其实是没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很多有家暴的问题，有什么暴的问题，很多暴，然后呢，他们呢就可以这样子度一生。可能是你的阿嬷那个年代的人哈，他们就是这样子打，这样子打啊，这样子打。后来科学家才研究说，原来这样子打好哎，说一打一棒哈，它牵动的，因为现在的科学已经很进步，可以分析出来，可以照出来。这样一挥右手之后，一牵动的脑神经到这边，就帮他释放他的压力。所以他一挥一棒下去的时候，咔，他就哇爽啊，就快乐。再一棒，那衣服怎么可能只打两棒呢？哈，一定是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呢，隔壁一看过去，一整排的妇女都是他的同胞、同村的女性哈，全部的人一直打，一直骂，有没有？你给那个红，你干嘛这些冲啥？哎呀，有没有？打完了就唱歌回家了，衣服收一收，啦啦啦啦回家，回家又红木，因红啉酒了又给拍，对吧？明天再来洗，这样 OK 哦。好，现在的场景到你的家里面，现在怎么洗衣服？用按的，叮，按下去，有没有？现在以后说是用讲的，说洗，他就会哦，再洗哦，以后你就坐在那边这样子，洗快一点，他就一直洗洗洗干净一点。以后都用讲的了，现在是用按的，按的已经发生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原来哈、哦、洗衣服哈、哦、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不知为什么人对于脏衣服有一种无可莫名说出来的压力，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看到衣服很脏的时候，或是你觉得衣服是脏的时候，你就想洗，对不对？而且有一种是不能控制就想洗，对不对？啊，有的洗了还会闻一闻哦，看有没有洗干净，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洗衣服在反应大脑。好啦，结果现在呢，洗衣服原来是一堆衣服在那边说。按下去，有没有？按下去，一规八会哈、哦，在里面没有出来，就只是这样按下去，他就看着那个，那个就好像他的大脑在里面，哦，一定要找地方发泄了，对不对？没有地方去，就上网。上网之后又很烦躁，再去看衣服，啊，现在就发现很多忧郁症。原来是没有洗衣服的关系。等下次你们要帮助一些忧郁症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就说九一公，我们去那个溪边洗衣服，好、哦，这样哒哒哒就 OK 了。好，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就是让你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文明越多、进步越先进的地方，婚姻问题是越多？这是第三题。第四题就是说人。是喜欢从现象来讨论分析问题。那要讲这个的时候，是要介绍说，我们大部分被教育到今天，起码也有十年、二十年，如果更年轻的，只要受过教育的人，就是你跟我啦，你进过学校啦，你就学过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你只要一学过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推理，然后你就会逻辑。他就开始训练你大脑的思维。那大脑思维如果被训练固定两年、三年，或是三次、五次之后，固定的思考模式的时候，他就固定了。那一固定之后，现在要有一个新东西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诸多的困难去接受。那你注意看，耶稣基督的真理进到我们生命的时候，跟逻辑性有一点点差异，因为它是可以用恩典来复辟罪的问题，有没有？他是可以用他的全能 来做事情的。好，那这个我们不多谈，就是说信仰对我们今天在受教育的人来说其实有极大的冲突性，这个你要认识。因此很多人对信仰其实是格格不入，至于程度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那个冲击性很大，他需要透过十年的时间去咀嚼，跟他整个大脑去调整，好像打果汁，他要一直的搅动，一直到他整个能够均匀的沉淀下来，信仰才是属于他的。那今天的社会对年轻的同学来说其实有相当的挑战性，是因为我们不但现在只有教育哦，我们现在多了媒体的问题哦。那媒体进来的时候，包括你现在所有使用的 社群网站，这些通通是属于快速而立即看到的东西的时候，它就挑战你更多信仰的价值观。好了，那主要只是要回来讲说，人喜欢从现象，是因为他被训练过。比如说现在你看到我们两个吵架，比如说我们两个吵架，你就按照现象来帮我分析说啊，吵架你是因为这样，然后是这样，所以你不要这样，有没有？这个就是属于推理，就是你来告诉我是这个，好，一加一等于二，然后倒回来就是二减一等于一，好，你就帮我分析，这个就是现象。那人如果从现象来看婚姻的时候，是不太有直接的答案，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题已经出来了，婚姻是天国，天国的整个东西是属灵的东西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透过你现在的现象来帮你追溯，是因为这样，又是因为那样，这样你懂吗？比如说，我嫁给一个未信者的人，好，我嫁给未信者，然后呢，你就评论我说啊，你嫁未信者，所以你现在的生活是这样。好，反过来讲，我嫁一个未信者，结果幸福又快乐，你也可以根据我现在的现象说啊，你看，所以嫁给未信者也可以这样，这样你懂吗？你如果用这个现象来分析婚姻是没有办法讲清楚的，因为你把它整个层次拉得非常的低，你是在用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来看婚姻。可是我认识的神是把婚姻提升到整个从创世人类一直到结束人类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他在遥指天国这件事情。因此你没有办法透过现象来分析，你只能够透过这个手册，圣经这本手册，从一开始的第一题到第十题，你有没有这样做来看自己，你才有办法进到天国的这个情况。再一次想一想看，你不能够用现在的现象跟情况来告诉我婚姻是这样跟婚姻是那样，因为这样子你只是把婚姻拉的层次很低，你是用一加一等于二来看婚姻的议题。现在我们要练习的是说，我们要挑战我们的大脑，所以这是最难的了，就是你听懂也不代表做得到，因为是大脑的问题。你挑战你的大脑，就是今天婚姻如果是指着天国，因此你就不能够用现况现象来讨论婚姻，你只能够用手册来讨论婚姻。因为他在讲天国，他在讲一个很大很奥秘的事情，你如果只用一加一的东西来讨论这个，它是不对题的。可是神因为体会体恤我们，因此我们就沾沾自喜，觉得说啊，这都是婚姻啊，所以就会被挑战。因为人就说嗯，那他们两个都很热心啊，你看闹成这样，有没有？你就说哎呦，所以婚姻也不一定要嫁给主内的，有没有？很多人现在有这个概念，有没有？嫁主内好像也不一定好，有没有？他是根据什么？根据现象来看婚姻。那因此你被塞得哑口无言的时候，你就只好默认说啊，对啦，看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啦啊。你一开这条路，看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就不用上课了，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咯，你可以去找别的咯，你可以找动物啦，你可以找狮子啦，你可以找没信的啦，信的啦，还是什么的啦，你各式各样都可以出来咯。 你也可以找长头发的，你可以找短头发，你懂吗？两个短头发也可以在一起，两个长头发也可以在一起，两个长发统统可以了，什么都可以了。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你已经把它拉到最低的层次，因为以为沾沾自喜说我这样子是很 open 的人。 No， 婚姻是整个圣经整个人的生活里面一个最特别的东西，因为它跟天国有关系。那其他的上面上学啦，上面弹钢琴啦，上面那个都跟这一本不太有直接关系哦。唯一有关系是婚姻。可是现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婚姻事情上面出现的问题非常的多，为什么？因为整个思维被社会被教育整个打垮了，然后我们用这么低的东西一直讨论婚姻就讨论不完了，是这样的。好，有没有提问？试试看哦，这个是挑战哦。我很喜欢挑战这个字，是因为整本圣经其实都是在挑战我，整本都是，真的。你慢慢读你就发现是挑战，它不是单单一种教导，它其实是挑战你，它就是问你，你要吗？你要吗？这样子，你懂吗？很多都是挑战天性，下午我们就会讲到这一块，它是挑战天性的，真的是挑战天性。天性就是说它是自然生成的，就是说一个人他没有受教育，他只要是呱呱坠地之后，他就有天生的东西，然后他就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挑战他本来天生的事情。那么他愿意依靠耶稣挑战他的天性，他就是属于神喜爱的人，就是这样。那有的人他是依照他的天性在做，那我们就说啊，有一点可惜。那圣经用的字非常的强烈，你就会觉得那个跟你无关。其实他就说放纵情欲，有没有？我们都会以为那是一件大事情。No， 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说，照着你本来的意思走，叫做放纵情欲。所以其实几乎是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吗？你想骂人你就骂人，那就是照着你的意思走，你已经在放纵情欲了。可是传道在上面说请不要放纵情欲，要按着圣灵而行的时候，你就会这样，啊，那你说那个啦，那不是在说我，欸，你在哈戏你也是放纵情欲耶。因为他就是要你挑战你的天性啊。因为耶稣基督很奇妙，就他就是给我们一些天生的东西，就是摆在那边哦，啊，你摆在那边你还是一个好人哦，一定要记得哦，你千万不要误会哦，哦，他摆在好像你的同学是很好的同学，对不对？摆在那边就是天性，就是好人。可是现在耶稣来，他不是只要好人，他要新人，就这样子，新人。那他要新人的时候，就是那意思是说我旧吗？不是，他就是说因为你有本来的啊，你只要把它转到不一样，那就是新的，就这样而已。啊，问题是我们很难做到，因为顺着自己的感觉去走是舒服的，一挑战就很不舒服的。所以来，人喜欢从现象来讨论问题是舒服的，可是要你从使用守则一条一条看到底哪边按错钮，这个是挑战天性，这样 OK 吗？比如说你的电话手机坏掉了，好，现在有问题，对不对？请问你会去你家的抽屉还是哪里找到他两年前你买的时候的使用手册出来看，说咦，我是遇到对一粒子会变成这样呢？你会吗？不会，对不对？你们很不诚实，竟然用无言来回答我。还是你们听不懂我的台语？就是说 我只是要提醒你说，请问你会去找使用手册？你应该这个是不正常的人哦。一般正常的人哦，像你跟我的话，哎，这个不会胆，对不对？第一个一定会想说，发生什么事了？用你聪明的大脑一想啊，然后你就再多按两个试试看， 然后电池拿出来再放进去，有没有？有的怎么样？关机再开机，有没有？哎，还是有问题啊，坏掉了，换一只新的。因为你觉得你试过了所有的方法，那个哪有所有啊，就三个动作而已，你觉得你试过所有的方法，妈要换手机了，坏掉了。你妈妈可能就说，哎，不是这样打的呗，那么打的呗，七个月了呢，哈，七个月这样，啊，不你好啊，我早就要给你了，是蛮好用的，给你用啊，哎，你坏掉给他用，哎，好，啊，你再去买新的。那我现在只是说，你会不会去拿使用说明书？不会。好了，现在来了，婚姻问题出状况的时候，或是你现在有想法的时候，你会去找手册来看吗？手册就是，啊呦，第一章第几节开始讲婚姻，啊呦，啊你看完像，嘿，跟我都没关系呢。他是在照亚当跟夏娃。那，啊，你看半天看不到你的名字，所以你就觉得说这本不是在讲我，就放回去了。使用手册，所以人喜欢从现象是这样来的，它是被教育出来的哈。好啦，婚姻就是一个奥秘，就这样子。有没有什么提问？啊，要很喜乐听婚姻哦，因为是天国。听婚姻如果听到很悲伤，那就是我有问题，因为把天国介绍得很不好。天国是可能是美得无比的，所以现在你有多么的伤心愁苦烦恼忧虑没有关系，早上两个钟头喜乐一下，做做梦。来，我们提一下三个迷思。这个是我们列入的排行榜，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我们发现不一定是属于你们，但是我们是指整体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我们现在未婚的弟兄姐妹喜欢找寻，寻寻又觅觅，然后会加那个，圣经有这样说吗？我的家人良偶在哪里？这样子好像很属灵，很会讲话。那这是一个迷思，因为寻寻觅觅它是一个动作，有没有？找东西有没有？找东西，好，你要想象图画，找东西它是一个动作，对不对？啊，你注意看手册，使用手册上面，婚姻出来的时候，那个弟兄是在睡觉，这样你知道吗？所以它有一点不一样哦，好，好，有点不一样啊，因为我们现在要按照手册嘛，要来看天国啊，你现在这个从哪里发明出来的，我就不知道了。好啊，这个是我们收回来的问卷，就会发现，哎，啊，那也弄这种的哈，啊，这些圣经根据弄下里的啊，我们自己不知道从哪边学到的哦。来，这边当场也要问一下自己，有没有人还在寻寻又觅觅的？好，一定有的。那每个教会都会有的。那这样的概念，我们不知从几月几号、几年的时候出现的，不晓得。只是我们再回来看手册的时候，我比较古板哦，一定会看手册。啊，手册上面就没有说寻寻又觅觅，所以我就会说这是一个迷思。迷思就是不需要去学习，可是很多人在讲。那今天你要跟我一样预备好自己，就是说天国在这边，那我要预备什么？第一题就要把它打叉叉，就是那我不能寻寻又觅觅，这样 OK 吗？我讲话很简短很直接啦，哦，不好意思。那，啊，如果你现在要举手说不寻寻觅觅的话，万一找错人怎么办？那我就说，啊，那你第一题已经都已经错了，我才不回答你呢。哦，因为你寻寻觅觅是一定会找错人的。好，啊，那你就说，哦，那意思就是说不要寻寻觅觅就不会找错人吗？那我就会再看，好像也没有这样写呢。啊，因为你就是用现象在跟我说话，这样听得懂吗？现象，现象就是用推理，就是说不寻寻觅觅难道是找错人吗？你其实是用现象来讲婚姻，那我就不回答，因为我不会从现象讲，因为现象是这里人喜欢从现象讨论问题，那就是你没挑战过你的大脑，对不起，哦，啊，挑战好我们再来谈，这样 OK 哦，挡住了哦， 你要有办法挡住自己的思维思绪，你才能说你是在跟随耶稣的人，不然你只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就是用现象来讨论问题， OK， 这样 OK 吗？再一次要想清楚，不然你会把整个圣经拉得很低，真理弄到很低层次的时候，最后是你是对的，要小心。好，啊，没有挑战自己就很难跟随耶稣。你一定不是只有婚姻的问题，你可能还有别的问题，就这样简单。我只是不好意思再说你。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二题，就是说，哦，再等一等吧，还没有合适的人。好，没有合适的。那因为合适的人就是什么呢？起码他要懂我咯，要懂我，心灵可以沟通咯。那你就再看一下手册上面有没有哈，啊，就看到没有，就是我也不知道夏娃有没有很懂他，因为夏娃还会给他吃东西，当然我也不知道亚当有没有很懂夏娃，也不知道哈，啊，只知道说那个人那个。姐妹一出来，那个弟兄就说：“哦，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这样。”好，我们也不知道哈，就是哎，看不出来是适合怎么懂我的心灵的沟通那种，我们就不知道。啊，不知道的话哈，他就是迷失。好，那个就是社会的东西。那你硬要讲社会的东西，我不能阻止你哈。可是，在这个场合，我就不会讲了。这样可以吗？这样我们很伤心。你们今天是来听如何找到适合的人哦。那最后就是没法喽，瘦身哦，这题目都要进来的。我刚刚已经讲，你们还笑。你看你们现在其实是来今天抱着兴趣来听说，如何找到适合的另外一半的，对不对？那个就是在讲瘦身的问题啊。真的，一讲这个我就会说全部减肥。你如果要讲这么低层次的主题，就是减肥，你们全部要做脸。弟兄，你们知道是可以去韩国做脸吗？你做到像现在最红那个是谁？不要讲那个，就讲做到，他们就通通围过来了，真的。那 OK 吗？你们要听这个吗？不是啊，啊怎么会？那怎么会说？要找没有适合的人，要怎么适合？有多适合？我哪在？哦，要看手册。哦，迷思就是不关我们的事，哦，很沮丧哦。再来要喜乐哦，喜乐。那现在可能今天在场很多是已婚的，对不对？对不起哦，请不要勾起回忆。我要跟你说，你们坚持到今天是对的，因为是天国。都笑不出来了。好，第三题就是说，哦，我觉得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好耶。有没有听过现在的？哇，这个风吹进基督教界哦，吹进耶稣教会里面，一个人也不错。因为你看，跳进去的没几个活着回来的。你看看我，我想去欧洲就去欧洲，哪像你，只是皮蛋瘦肉粥。对啊，人家我都去欧洲，你去什么洲？那是因为你结婚，你看你累成这样，还生小孩，没事还生小孩，生成这样，你怎么去欧洲？我们才刚刚从北欧回来，你什么欧？为什么？他就觉得一个人很好，然后结的人就一直觉得说，哎呦，我早知道也要像你这样。这个风从哪里吹来？赶快看手册，不下，因为一下工。毒鸡不好，毒鸡不好，你就给他唱反调了我，那我就不敢说什么喽。因为到今天为止，现在很多人维持单身，我们不能随便评论，是因为我们觉得每个人有自己个人的尊严。因为在现今的社会，你不能随便的抨击人不结婚，因为违反了人权，对吧？那从圣经来看。从后面的手册看，你要一个人的话，你就要服侍主， 就这样子，有吗？如果你一个人，欧洲、美洲什么洲，然后偶尔来聚会一下，它就不是属于这个范畴的哦。你是为了福音的事工，福音的事工，所以所有单身的，我们要集结他们。如果他已经确定，他不要跳进婚姻里面去的时候，他不要去瞻望天国的荣美的时候，他暂时觉得这样子是好的时候，我们要集结他，带他们去非洲。真的要为了神国的福音而努力，他的单身就有意义，这样 OK 吗？所以因为我不认识你们，我不知道是不是全体都是单身，那等一下我们就报名，我带你们去非洲，很多州不能再去欧洲。你看又不笑了，不要去啊，你看一个人有什么不好，你自己发明一套守则我就小心你了，因为呢我没看到的东西你自己发明，我就不敢讲，那个超过我的范围。可在这个范围里面，你要单身，你就要为了福音的事工，就这样子，不好意思。写下来，下一题。爱对你今天来说是什么呢？爱包括了什么呢？来，我们写一分钟哈。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考一所学校或是进一个公司，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学校这个公司它要求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根据它的要求我们就来做自己的准备，请问这样子合理吗？好，那如果这样合理的话，你就重新再去看一下婚姻，如果婚姻它遥指着天国是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它里面的条件是什么，那我按照这个条件开始为自己做预备，请问这样子合理吗？也合理。可是现在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看婚姻的事情上有一点点不是按照这样合理性来对待。我们考学校进公司可以很理性的去预备自己，觉得这是合理的，可是为什么看婚姻的时候就这样的复杂呢？就会发现说，原来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想法。如果你看到学校的规定是这样，请问你会去学校不断地告诉学校抗争说你的条件太苛刻了？你应该不会这样做吧，你只知道说因为这个学校太好了，所以他要求的这么高，我只要能够进去我就与有荣焉，对吧？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可是这个学校如果什么都没有条件，你就说这是烂学校，因为他收了我的钱什么都不做，可是你一样也毕业了，但是你不会与有荣焉，对不对？因为你出来的时候人家说啊，毕业了，对这间就那个大学啊，那是什么大学，因为你讲你不敢讲出来，你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对？有没有发现合理性在这边？可是现在婚姻的殿堂把他的标准提到天国的层次的时候，我们就硬硬的要他解体，就是把他拉下来，就说婚姻是这样，婚姻是那样， 我们觉得很不合理，就是你连社会上世界上一个会过眼云烟的地球，你都已经觉得说这样是合理的，因为这个好学校就要开这么好的条件，要不然阿里不达的人通通进来了，我何苦这么努力呢？对吧？这么合理性怎么一到属灵的境界你就乱掉？要深深的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婚姻的天国的遥指的这个条件出来的时候，我要预备了，而不是我去挑战他说无你是用到管是要创啥，我只不过就是想要有一个人陪我吃烛光晚餐就好。你要设到什么什么什么姐妹要怎样，弟兄要怎样，有没有？你们你读到后面那个使用手册的时候，很多姐妹简直吞不下去，有没有？不好意思哦，我帮你们讲，你就觉得这是在做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自己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们从头开始，我们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我们把自己预备好。我的重点只有这样子，我没有答案，我就是一个方向，就是你只要把自己预备好，婚姻就出现了。这是使用手册教的，我们再慢慢来看哦。每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个小孩子，所以神今天只是要问我们说，你 ready 了吗？你预备好了吗？只有这样而已哦。他不会问说你什么你知道某人吗？你去什么认识他哦，你去寻觅寻寻觅觅哦，什么没有。他其实就是一个我有没有预备的问题。那什么要叫做预备好呢？永远都没有预备好的。可是呢，你愿意往这个方向去预备啊，这个就是他的逻辑了。你愿意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帮助你，这样子而已。这就是我的神，好奇妙。因为他知道你不可能预备100分，不可能。可是他就说，可是你有那个心愿，你想预备，他迫不及待帮助你，他走在你的前面。这全部有圣经根据，就是使用手册都有根据哈，这样子。那今天我能掌握的就是，我不能掌握神说，神啊，你告诉我是哪一个啊？是他吗？还是他？还是他？你告诉我哪一个？如果第一个跟我讲话开口的，那就是他，有没有？很多人会有一种这样的迷思。可是今天你要预备的就是我自己掌握，就是我预备好吗？如果我预备好，我就相信他。在我的前面，神就在你的前面哦。可是为什么我们在预备的事工上面会这么多的冲突，就是很多的想法，真的不能怪我们，是因为我们真的是被教育出来的孩子。然后再来就是今天的科学家才又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自己都有一个孩子在里面哦。你自己意思是说，你其实有一个外在年纪，还有你有一个心智年纪，里面有一个小孩。所以当里面的心智小孩跟你外面的年纪相符合差不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最稳定的时候，也是最成熟的时候。那那个时候不是你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差不多要过到中年以后了，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样在成长哦。那因此我们在婚姻的前面的时候，之前的时候，我们几乎是没有办法达到成熟稳定的地步，几乎没有。然后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才能够说，因为我预备。 你要有一点信心，就是说我曾经真的有预备，你才不会慌。如果你是寻寻又觅觅来的，你没有预备，你一遇到问题的时候会慌，一慌你就会想要放掉东西，这是本性。慌嘛，就是好、哦、这个不要，这个快丢，这个好、哦、有没有逃难，就是属于这一种。那他一丢的时候丢什么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把神就丢掉了，就不要了、哦、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好了，每个人里面有小孩，你知道你几岁吗？里面啊，不知道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举几个例子，你大概知道你的年界线大概在哪里。 有看过小孩子，所以好奇妙，主耶稣给我们看小孩，你自己都没看过你自己小孩子，对不对？没有，因为你觉得你一直都很乖，有没有？有没有？因为你的大脑会骗你说你有够乖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告诉我，他从来就是这么乖啊。你自己没看过，你就看现在的小孩，别人家的小孩，你注意看小孩子哦。如果他是我不管啦，都是他啦，他如果不要弄我，我就不会这样啦。啊，这个大概几岁？你看到小孩子吵架，这个大概几岁？小小的，对不对？小小，有一种啊，这种就是五六岁的哦，五六岁，五六岁只有自己的世界，他看到的错是别人的错啊，他不是坏人哦。你一定不要说坏小孩，不要，他那个是一个发展的，给我们看到的事实，因为他会过，他会过，就是他七八岁就不是这样了，七八岁的时候就又不一样了，他就是喜欢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啊，不喜欢的他就这样划界限，划界限，划界限，他的喜好非常的清楚，有没有？划界限，啊，然后再上一点点哦，然后你就看到有一种就是，那你今天吃，多吃一点这个，我为什么要多吃？好，那你就少吃，为什么我要少吃？为什么我要听你的？奇怪了，这大概几岁？更上去一点，大概十几岁了哈，就是你讲他东，他就要西，有没有？好，你讲一，他就要讲二，他永远不会跟你说你说的真对，没有。然后一直到几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孩子好像懂事了。大概几岁？更大一点，他就会说，爸妈，我现在知道原来你辛苦赚钱让我读书，我要孝敬你。这个大概几岁？好，又大一点，对不对？然后一直再大一点，他等到说，啊，原来付出有时候没有回报的，这个、大概又几岁？更大，更上去，有没有？他就会发现，原来不是你用力就有收获，原来你不是，好，就是啊，人生这样，就一段一段上去。好，那里面就是一个小孩。那现在你就问你自己，你大概是几岁？通常问题出来的时候，就是在激烈的时候、烦躁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时刻，不是现在哦。现在你看你自己，一定都是心智非常成熟的年纪，因为你处在愉悦的状态，你就看你自己是很好的。他一定要是在冲突、慌乱、紧张、意思就是不是一般的时刻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心智年纪。所以你只要一跟人家吵架，你觉得是谁的错？他就不是我，你怎样啊？你敢误会呢？误会要结婚的小心一点啊，误会，因为你可能结到一个三岁的。我的意思只是这样啦，所以你其实要看心智年纪的时候呢，要预备自己，也要预备对方，好，因为他如果，哎，你看他外面像个人似的，有没有？啊，又漂亮，又大方，又弹钢琴，哎，我不应该讲姐妹，我讲弟兄，弟兄就没有什么好形容，哦，会打球啊，然后这样，然后可是因为你没有看过冲突的时候。你没有看过，所以呢，你就不容易了解他的心智年纪啊。结果啊，原来里面五岁啊，啊你就头晕，因为你可能已经是那种爸妈，我要孝敬你。结果你结了那个是五岁的，你就头晕了，不是吗？好，然后你就要怨谁？好，又是教会，不要一直怨教会，怨自己。怨自己哪一个部分？是说你预备好了吗？哎，这个也是预备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时候姐妹觉得自己很成熟哈，因为对不起，这是根据统计出来的，说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很不长进。对不起，这个是科学报告，这个不是事实，但是是科学报告，参考用，参考用。就是我们的姐妹之所以到今天矜持她独身的主义，很多 我们也其实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这样讲，他们就说因为教会没有适合的。为什么没有适合呢？不长进。弟兄等一下打他们，不要打我。弟兄，如果你们现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中一把怒火，你小心你六岁。这样我的讲懂我的意思吗？那冲突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几岁，因为你一听就说我哪有，我哪有，像你六岁，像六岁，你有六岁啊，恭维那阿内就六岁啊，有吧？有看过？有的五十几岁好像六岁，有没有？有啦，哈。好，那我们再回来这边，就是说现在什么叫做 ready 预备好呢？就是说成熟的姐妹，姐妹，我知道你们很成熟，成熟的姐妹，连看到五岁的弟兄，心智五岁的弟兄，都能够接纳。这样叫做预备，你听好不好？不是说你预备很好，结果啊，鸟为那个五岁，然后就说，哈，哈，我瞎了眼睛，怎么跟五岁老师有上过？五岁的不能教，教会又说不能走，请问这样有预备好吗？也是没有预备好，也不够成熟啊，不够成熟。我碰过一个。我的个案因为都非常的极端，其实也不是很适合，我都没有属于大众化的个案。大众化的个案就是瘦身的啦，减肥的啦，就很大众化。我的因为很不大众化，所以举一个小小，就是说那个姐妹之属灵，属灵弟兄，你们一听到属灵这两个字是不是就会花体了？弟兄都不敢回答我。OK， 我讲我的科学的数据就好。弟兄只要听到属灵的姐妹就完全失去动力，因为他一想到属灵就是会披着白布在头上，每一天在那边三次虔诚的祈祷，然后不煮饭不做事，每一天的去教会探望病人，弟兄就受不了了。弟兄希望的是什么？根据数据，弟兄希望的是，弟兄不会要烛光晚餐，因为要花钱，不会。弟兄要我们组内的姐妹是婀娜多姿，有情趣。那刚好他们印象中古板属灵的姐妹是不婀娜又不多姿。然后不如死去。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两个冲突性在这边？弟兄要的跟姐妹要的不太一样，姐妹是要奔走天国路的良伴，有没有？很多他们之所以坚持到今天是因为看不到良伴。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要的东西其实都是有一点点低层次，有一点点低层次。那我们没办法上这样的课，主要就在这里，因为没办法教，我们只能回到圣经的守则来说，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的意思，你一定要跟属灵挂上关系，属灵的里面只要一准备好，就我愿意准备，我的神就来帮助。好，那我的神来帮助的时候，他就会问你，你岂惧怕？好，那现在不是就遇到问题了吗？遇到现实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再一次问你，你岂惧怕？可是现在我们因为第一步没有清楚的时候，就是连预备这件事情都没有很清楚的时候，我们一遇到问题就怕，因为这是天性，所以又要挑战。因为人是真的怕问题的人，那叫人，这是天性。好像耶稣一被钉死的时候，门徒整个四散，圣经写得好清楚，说因为害怕躲进家里去，所以一怕就会躲，Hello? 一怕就躲。那跟我们一样啊，性情的人就是天性，我们只要遇到问题就往后，就是啊，为什么这样，往后，不会往前，往前那个都是怪怪的人。那现在神又说挑战我们的天性的时候，就是你要看到问题的时候，他说在他，全部都是神的话，在他的里面是有平安的。那你就想说怎么可能有平安，这个问题很大条，对不对？好， 一句一句神的使用守则的这个金句一直出来，你才有可能往前移动哦。不然的话没有了，你预备好就是等吗？以为这个预备好就是等等说啊，你不错了，嗯，我们两个可以结婚了，就预备好，你觉得就没有问题了吗？也是有的。因为天国的意思是什么？努力的人进去的。好，那现在婚姻如果是天国，请问不需努力吗？就这样子。哦，我讲的观念太大了，对不起哦，等一下会讲实际的啦。可是这个要调整好，我们里面有个小孩子，因此我们现在就要来讨论我要预备什么，按那叫公平啦。我们预备好，然后我们明年后年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如何的引领我们的路，就这样子。这是一条天国的路。那天国是什么？努力进去。还有什么？天国要有仰望。天国还有什么？信心。这通通要进来。所以整个婚姻其实都在讲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婚姻只不过就是一个非常粗浅低阶的一个人生事件而已，可有可无，我们就很可惜了。我们把整个真理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